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自己为什么，我原来是搞写作的，我也出过书，我为什么后来戛然而止？我到1988年开始，我就没有再写过第二篇小说，就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很难写出来这种流芳百世的作品啊，不要说百世，一世也流芳不了啊。所以当我接触了澳大利亚文学，当我见到了 Patrick White 啊，这样一个文学大师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摆着他的那些传世之作，我突然觉得，哎呀，我应该放弃我的文学创作，我去全力以赴的专心的去搞文学翻译，这样我有可能我自己写不出来传世之作，但是我可以翻译出一些传世之作啊。
所以你这是使命感
啊。对，这我真有这种使命感啊。后来我就从88年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也是第一次见到怀特，他送给我他的自传，叫做 Flaws in the Glass， 然后我就开始，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就不写了，我现在写东西就写一点澳大利亚作家的介绍呀，新的作品啊，或到那再简单的随笔游记，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别的东西长篇大论的我不写了。但是我最后我就想好好译一本书吧，我还是思之再三，我选择了 Patrick White 的这本，难度很高很大，但是他的故事性很强，用他们的话说，雅俗共赏，会有一个读者群，这样这个作品呢可能会好一点。所以这个翻译确实涉及到的问题很多的，但陶老师你讲的非常对，就是现在确确实我们作为干这一行的吧，也深深的感到，特别年纪大一点的挺堪忧的，你这老这样下去，我现在每年我在北大教书，我都能发现个三两个，一个班我们那个班里边30个吧，能发现个3-4个，超不过5个，就是可以现在有能力，好苗子，而且就现在就可以上手翻译书，比如出版社让我去推荐一个译者，我就敢推荐，我谁谁谁他就可以，我相信他可以做到。但是大多数你像一般去给公司搞个翻译啊什么，这行，这没问题，对吧？但是你要做涉及到文学，就是难度很大，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是英文的问题，是中文，因为这是生活的阅历。其实做文学翻译也需要生活的阅历，也需要你的知识面，或者这个知识面更重要。我常常说，当一个作家需要有，我们老师作家你得有生活，没生活你当不了什么作家。那么当一个翻译家，你也需要有生活，你的生活是你自己广播的文化知识，同时你的生活也是你面前那本书。如果面前那本书里边的生活你不熟悉的话，那你什么都谈不到，你只能从语言去对语言去翻。你比如说，澳大利亚 Bottle Brass 啊 ，Bottle Brass， 那我刚开始接触的这个时候，我全然想不到世界上会有一种花像瓶刷子一样的，
奶瓶刷，
像这样啊。
我家后院这个，
但现在是真的到澳大利亚见到，我说 Bottle Brass 是原来这，它是有它的来由的。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对澳大利亚的文化知识、历史要有了解，而且要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你一窍不通的话，就像我刚开始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时候，那么你肯定是你译不好。你比如我也有错误，你比如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叫《The Jeweler's Wife》，那是我第一次译的一个发表的一个作品，《Jeweler's Wife》，那我就望文生义，我把它译错《牧羊人的妻子》啊，因为我那时候在内蒙古工作，对吧？我们太熟悉了牧羊人的写，但是全然不知道 Jeweler 不是牧羊人 ，Jeweler 在澳大利亚是个职业，就是赶牲口的人。对吧，他可以赶着一群羊或者一群牛到另外一个地方一走3-4个月，这样的话才是能够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家里边，让他们受了那么多煎熬。如果像我们中国人来说，牧羊人的妻子，那你肯定你早上去了，早上出去晚上就
回来 了，
对吧？啊，那你就谈不到你对整个这篇小说的精髓的把握，你就不知道，你就不理解，那有啥？我早晨回来，那个去了，晚上就回来了，有什么？
它有留守的意思在里面。
对，留守啊，一留守3个月、4个月，家里面就是一个妻子带着4个小孩，那肯定什么风雨都会经历。所以，因此说，你对这样的文化，这些最简单的例子，而且还有好多那么复杂的那种社会背景啊，你不是 selection， 我们不能把它分成选地选择，其实你简单的翻译成农庄就行了，对吧？ Squatter 你不能分成东地者，东地者起码中国读者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Squatter 不也是个农场主吗？ 你把它翻成农场主就行了。所以我刚才说了，我说其实我在翻译小说的时候，我时刻的提醒自己，你是在译小说，你不是在译什么历史或者译别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用小说的语言去表现，这样要用生活的语言啊，这样陈立士的作品更鲜活一点啊。所以最好的翻译其实应该像是自己写的，那是最好的。
我突然想到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个题目，这个我也是想到，就是他有时候那个误译啊，就是说不定就是有时候蛮有意思的。他有时候比如像那个塞林格那个小说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说是在台湾跟大陆翻译的名字都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大陆是叫《麦田里的
守望
者》，麦田守望者。但是中国人觉得麦田是一个很有诗浪漫气息的这个词啊，所以一直是这样翻译。台湾就是叫什么捕手，它实际上是那个打那个板球的时候 catch 的那个时候，所以因为这个有人翻译错了以后，大家将错就错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史泰龙那个 first blood 就是第一滴血，
第一滴 血
说是其实也有翻译也是有争议的，一滴血的意义在英语里面它是一个 idiom， 好像是另外有争议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李老师讲到这个有时候这个误译啊，有时候就是我一直在纠缠这个问题。有的是可能是知识啊，有的是不是会将错就错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想到重新翻译，就是名著的翻译啊，比如说朱生豪翻译过莎士比亚了，梁实秋也翻了一遍，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时代局限，因为朱生豪也不生活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嘛，因为他就是在中国，他还去没出过学，但是我看那个朱生豪传里面我认真看了一下，他就是相但是他也在国内那个浙江大学也算学的英文，就现在就是我们再去这个重新翻译这个名作，这个工作你觉得值得吗？
我觉得呢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变化，这语言呢也在不断的变化
进步。
尤其我们的老一辈的翻译家，可能就种种的原因吧，就像你说朱生豪可能连国语没出过，他肯定会有局限性，对吧？你们可能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新出的网格本。什么叫网格本呢？就是是1950年代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编写一套世界是最经典的名著，比方说汤吉克德、红与黑、这个等等这一支名著，是那个封面都是网格的。我想你可能有记忆啊。然后80年代80年开始重映的，文化大革命中它没有再映啊，所以呢，现在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把这一套书开始重印，重新出版。那么在重新出版的过程中，就碰到了陶老师说的这个问题。那么从今天的眼光，时代的这种变化来说，我们是应该就把原封不动的当年傅雷义的《亚克里斯多夫》就那样去拿过来，还是再重新组织力量去翻译？那么面对这种矛盾，最后大家还达成一种共识，就是说我们还尊重原来的作家，这些老翻译家他们的那个当年，你比如《猎人笔记》是丰子恺译的，还有其他的红与黑啊，或者这是现在的汤吉克德，那还是用的杨绛的那个本子，一个就这么延续下来，作为一种历史的这样一种延续，而且他们的译本肯定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的长处，至少我就觉得他们从中文的角度来说，因为所有的那些译者都是作家，他肯定应该说说很好，还编写的东西，说按那个去把它这个印刷下来，就不做任何改变，比如收到。要收我和胡文忠教授我们俩合作翻译的人数，就是 Patrick White 的人数的时候，他就听，因为我们都还活着呢，说李老师你还愿不愿意再改一遍啊？那我就我看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能再和胡老师再协作改。但是就是说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倒是个人觉得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想法也对，写作为一种历史的这种延续，一种翻译史的延续，也可以把它都印了。但是我们新的一代，你事实上，这那个节哀，节哀有好多好多译本， 啊、对吧，那个票有好多的译本、都在不断的替换代替，但是我有时候在想，我说这种重复性的劳动意义有多大。
那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咱们讲到了一部经典的作品可能有多个译本的问题、刚刚提到了可能根据时代不同我们的用的语言的发展的问题、但是不是还会涉及到一个叫翻译伦理学的问题、道德学的问题、因为不久前可能大家知道这个郑振铎先生之前是翻译过飞鸟集的、后来冯唐又译了一次、冯唐这个争议就非常大，很多人就牵出这样的一个论，叫翻译道德学。在这个当中其实除了刚刚您讲到了我们可能时代在变化之外，有些用语在变化，是不是就是这个译者本身他要一些用语也要注意一些，这也是应该在出版的时候可能会要考量的一个东西。
对对，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也从译过别的东西，你比如说 For Whom the Bell Tolls、当然我译的时候 我那时候国内同时出了三个译本，但是互相都没有什么瓜葛的。但是我在想狼人与海后来也有出版社也约我在译，其实狼人与海大概现在不下二十个版本、我就在想你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们难道译的就比至少我来说我能比人家原来的译者什么张爱玲啊什么什么译的就更好吗？人冯唐怎么认为我们不知道，就我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和意义。你们现在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重译呢？除了确实有的人觉得非常应该出一个更加优秀的版本以外，有一个国内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公版书。所谓公版书呢，就是说译者作者已经去世五十年了，那么他的作品谁都可以出，不用付稿费啊，然后这样就出了许许多多的个这样的版本那样的版本，都是出版社就是为了赚钱，从商业的目的。像这样的东西你说那我就觉得没什么价值了。至于你像冯唐对这个飞鸟集的那种他的修正、我也看过好多评论，大家说他
变成了郭敬明的文章、
对，也是看法很多，我们不做评论，但是就是说至少他不是为了挣钱，我相信对吧、但是有的好多就是为了而且这种改头换面的，这儿用人家点字，那儿用人家几个句子，因为我的书比如说 The Tree of Man 也被这样肢解过改变过 好多次呀，我现在找谁我也找不着啊，版权也搞得一塌糊涂，出了十五年了，有人才告诉我北大有个学生他在研究我的翻译，他突然发现哎，李老师你那个书怎么人数有一个署名叫赵什么什么的，和你的译的一模一样，完了我去找了一读，哎，果然那你再去找打官司你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啊。对，所以这是一个，也是说为啥说国内出版乱象，这是乱象之一，就大家都在争着抢着、就盼哎呀海明威去世六二年死的，到了
五十年以后
赶快什么人家组织我让我翻译 Old Man and the Sea 和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我去翻译的。但是我 Old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我1982年就出版了，对吧，无非是我再做一下改动，当然这时候后来也没出，就他第二次还没出，狼人与海就更别提了，那些出版商最后都销声匿迹，我也找不着了，所以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一个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译者，我觉得你可以去对前人的作品去做一些修正，你比如说对杨绛的唐吉诃德也有的人也颇有微词，甚至有这个自己拿出自己的译本，他就认为他比他好，你认为你可以对吧，各有各自的这个借鉴。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老去否定和攻击，有的人的语言上面很切妥的、就觉得老一辈的翻译家如何如何了，我至少我觉得我不可接受。
但是李老师讲的、我当时想起来这里两个标准啊，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准确的问题，要准确的问题其实可以把它通过注释的方式其实解决的，就是承认就是当时的对这个东西不知道，没问题，
不是很了解，是吧。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它的这个风格，就是像莎士比亚的东西，我们因为受读从小都是读生蚝的这个本子、就是说这不是我的，我是受启发，就是我们的这个现代汉语它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大量的受翻译的影响。所以呢像王小波他有个观点，他说认为从文体上来说他觉得很多翻译家因为他们本身根底是很好的，然后他学了外文、然后他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就是对中文的小说写作、中文的叙事方式还有中文的抒情方式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过去不是这样，
对，
就像我爱你这个词，我们不过去都不没有这个这样一种说法的，
嗯，
我们可以千万种这种
表达的方式，
表达的方式，但是不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在莎士比亚你读那个哈姆莱特读的时候，朱生豪他们创造的那种抒情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老一辈的人的这种功绩啊，绝对不可以抹杀，
嗯，
你不能去把它，
嗯，
就是你现在可以挑出他们可能哪些地方的这个个别，
啊，
这些不是问题，就是他在这个文学上的这个对汉语语体和文体的这个贡献，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我记得王小波他提到这个，比如说叶君健好像是啊，他另外其他还有几个都是翻译家，就是就他们，因为很多人很多像李老师像其实蛮有才的，他不写了，包括傅雷啊，傅雷，你说像傅雷、朱生豪，朱生豪的旧体诗啊，
嗯，
因为我读的我老师这朱生豪旧体诗写的是相当好的，就是这些人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也是一种，就那一代人就是一种。是一种传奇一样的，当然你现在可以去按照我们，因为时代发展了，你很多东西再去纠正，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找到傅雷，可能是对哪一朵花的翻译，
嗯，
可能是不对，
嗯，
对哪一种饮料咖啡的这种方式，跟你这个都是这个都是
就无伤大雅的事，
这是理解，这是我跟这个李老师站在一起，实际上是，
嗯，
我比他更。支持这些老一辈的这些，
嗯，对对，就是有时候从情感上接受不了，真的，我觉得真的他们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你说，你们现在都出国了，留学了，拿了博士学位了，你当然英文或者西班牙语好，我相信可能比老一辈的人要好一点，那要这样的，西班牙语是自学的，但是作为他来说。他对文学的理解，你看这个文学作品有时候不光光是字面上的这种这种理解，对吧？啊，人家可能在语法某一点上可能比你们年轻一代差，你不要那种攻击性的语言去伤害这老一辈的。也许我可能也快到那个老一辈了，不愿意让年轻人，但我绝无此意，说年轻人可以不挑那毛病，挑毛病是对的，只能够使你的译文越来越好。但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应当承认我们的翻译的前辈，其实我和翻译的这前辈好多人都有一些交集，我当时还年轻，你比如说傅维慈啊，董乐山啊，宋生武啊，叶君健啊，都给过我非常，包括王佐良给过我非常直接的帮助，你比如说王佐良给我寄过那个山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让我来翻译，因为我那时候在内蒙古工作，我没有什么材料，对吧，我就突然想到他可能能够给我帮助，他真的老一辈的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楷模，我翻译人猿泰山原著是傅维斯先生提供的，我译的 The Collector收藏家译出来以后是董乐山先生推荐给广西漓江出版社刘硕良，你也知道他很著名的出版家推荐，就是说如果没有这老一辈的支持
无私帮助，
真是无私的帮助，和现在那种功利那种厉害不可同日而语，
过去的知识分子，我插一句，过去知识分子他这个我们现在乱用精英这个词啊，精英好像就代表就漂亮的衣服，漂亮的房子，
物质的东西代表的比较多了，
我觉得过去的老一辈的那些先生啊，当然还有这个女先生还是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对，
有风骨在身上，
对，
当然我们在李老师身上还是可以看到的，这个传承的东西还是有的，
我希望略有体现吧，是我至少对年轻一代的帮助，我每帮助他，我就想到我自己是怎么被别人帮助的，
对对对对，
如果没有那些老一辈的翻译家，你说跟我都素昧平生，对吧，你像王佐良当时多大的一个大牌，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刚刚起步的一个文学翻译的一个文学爱好者，翻译才是出了那么几个小东西，但是人家就能那样无私的帮助，马上给你，把这个
需要的资料，
需要的资料寄过来，你说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还帮您介绍出版，
对对，复印了，你可以想象的复印他以后给你寄，对，
这是一种精神，
所以现在有时候经常看到，虽然不是民国粉哈，但是有时候看到写那个陈寅恪先生的这些书啊，还是由衷的感到很敬佩的。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李老师在这问我们，经常讲一说翻译，每个人张嘴就能来信雅达，但是我相信信雅达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面和心里面，他的这个排序是不一样的。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信雅达在您的心目中这三个字儿，他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排序比较合理？
我想，他所谓信就是指的忠实原文，对吧？那我觉得翻译不管怎么说，必须忠实原文。 你可以去有这样那样的表现或那样的表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原著嘛。我有时候我就想到我是学语言的了，那么学语言的人，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式原文看得特别重啊，不像有些我看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也有搞翻译的，有时候他就给你瞎改，我们搞语言我们就不可接受，所以我觉得中式语言，中式语言是第一位的。但是啊，这个中不是愚忠啊，不是说是我你怎么说就怎么说，对啊，而且是对精神的那种追随，那种忠实，不是说字面上的忠实。嗯，答呢，那你就是用比较好的语言来去表现这个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用最通顺的最流畅的中文来去翻译出来。那么雅呢，可能就是现在对雅的这个概念有了比较不同的这个理解。过去认为雅是严复那个时代提出的，雅是用古汉语那种带古风的那种特点那种语言去翻译，那现在显然是不可能了，对吧？那么我理解呢，雅就是最可能美一点吧，就有优化一点，尽可能文字上的优美一点，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这样。你说这个中间有多么大的那个，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中式原文是第一步的。那是对于译者来说，大家都说是你只是带着镣铐跳舞，你的自由度只有镣铐中间给你那一点点的距离，在那个距离之内，你可以尽情的去用你的舞蹈语汇你去表现，对吧？你跳舞，但是如果你要越雷池漫步，反正对于我来说，一个搞语言的，一个搞文学翻译者，我就觉得不可容忍了。你的才能你的才华的表现只是用你这那一点点的自由度，就是你语言上面的，你确实语言也非常到位，你非常美，那么你译出来的东西就好啊。如果你语言上面自己很生涩，你自己都不会写东西，你怎么可能去翻译东西呢？说一千道一万，中文的重要性啊真是无可替代的。你中文如果不好，你过去为什么那科举制度什么考状元考试什么什么，那不就是凭写文章吗？对吧？写文章写得好的，我就是状元及第，我就可以当大官。对啊，你如果什么都不是，你连秀才也得不到。所以，那么还是中文的表现能力，对于任何一个行业，不光是文学行业，你就干别的，你就在国内，你写文章让你干什么，你都写不了，那你还找工作，你找不了什么好工作。
这是一种沟通能力的表现哈，因为本身语言文字都是起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今天机会挺难得的，因为李老师也难得来哈，到我们节目当中遇到这样的大家，所以我觉得陶老师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要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抓紧机会再问问。
就再耽误一下，李老师刚才提到，就是他刚来的时候啊，就是澳洲对中国的这个文学的这种理解啊，就是知识有限。那我大体也是这样的印象，因为我在大学工作将近十年，就是以前就是那个，他本来呢叫 Chinese Studies， 最早叫 Sinology， 就是中国，就是传教士，就是对中国的这种理解。那后来呢，就是总体上来说呢，因为他了解中国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更多得多，政治、经济。那他现在呢也有。但是呢，李老师讲的也就是对，但现在呢，中国呢也想往外面推啊，就是我们像世，就是中国更像世界，所以呢也有一些成绩，比如像莫言不也得了个诺贝尔
文学奖？
就我有同学他是作家，他们蛮看重他们的作品在国外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就翻译的好不好我们不懂了，就是回过来想，我这个说了半天，我最重要的问题要抛给李老师，就是国内对澳大利亚的这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学界普通人对澳大利亚文学对澳大利亚研究现在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前十年起码我觉得还是就两国关系是比较平稳的时候，那现在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李老师给我们也如果有介绍一下。
对这个中国对澳大利亚研究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还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从1988年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成立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吧，每一次的活动，就是所有的大型的活动，我无一遗漏，我都参加，而且我因为时间长嘛，对这个研究这个领域里边的朋友呀、老师啊、年轻的代我就都比较熟悉，所以我对中国目前研究澳大利亚的这个现状呢，我比较了解。我认为吧，这个现状还是比较好的，应该从总体上来看说，前所未有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中国澳大利亚研究的中心一共有36个， 36个研究中心在澳大利亚眼里人眼里看来说很多了啊，他说我们国家也没有这么多这个这做研究中心，而且我们的研究中心都是在中国的第一流大学里边，
嗯，
比如北大、清华、人民大学、
嗯、
北外、
复旦也有，
哎，复旦、上海华东师大、安徽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分你数吧，西安外国大学基本是都有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东北又比如说东北大学，甚至也在黑龙江的牡丹江师范大学，就是说从南到北长城那位，可以说这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都已经普遍了，而且正在陆续正在建立。那么这个各研究中心的它的侧重的面不同，不是说大家都搞文学，还有其他很广泛的领域，包括贸易啊，包括工业呀，或者其他嘛。你比如东北大学它也不是它工科大学，但是它对澳大利亚这个或者什么金属研究啊、制造啊、什么矿山呀、啊，这些它很感兴趣。所以每一个研究中心都有一批人在努力的去研究澳大利亚的现状、政治、历史、经济这方面都有的呢，就开课，比如说北京外国大学它就开设了一个，它有澳大利亚研究专业。其他有几个大学有澳大利亚专业，你比如北京大学，它虽然没有固定的研究生的澳大利亚研究专业，它但是它开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课，那么我就是在那儿学，只要这门课的，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发展趋势呢就是比较好。如果说从那个文学的领域，就现在很广泛了。文学的领域其实最发达、最比较好的黄金时代应该是90年代初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不是有所谓的九人帮嘛，就是以胡文忠、胡壮林、黄元生啊，他们这九个学者，他们在悉尼大学学成回国以后，这些人呢，去在各个自己的所在的大学都建立了研究中心，而他们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搞文学的。比如胡老师、黄老师，他们都搞文学的，所以他呢就是有一批，他只能去教文学的博士呀。比如韩静老师，他就是胡文忠的博士，文学博士啊。那么那个时代呢，就说文学凸显出来，就出了这么一批人，包括我，我也从那个年代开始成长起来的。还有安徽大学陈正法，还有这么一些搞文学的，上海有王光林啊，这么一些搞文学的人，包括陈红。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时间的推移，文学的领域已经渐渐的被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去淹没了。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黄金时代似乎在这个研究领域好像有点差了一点，别的领域蓬蓬勃勃的。但是呢，文学这个领域又除了我们这个澳研中心以外，其他人也在关注，也有的一其他的翻译领域，就是和你澳研中心没关系的。我去年因为我们搞了一个统计，就是说2018年中国出版的澳大利亚的这方面的各方面作品，包括儿童文学，包括文学，包括其他的行业的，我惊讶的发现远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文学那个圈子要
数量还是很可
观的，数量要大得多，不是一般的多。总体上来说这几年吧，特别最近几年还是方兴未艾的局势，尽管说现在我们在两国的关系上面遇到了种种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研究领域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民间的交往，这种关系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说随着大的局势的这种变动对我们个人而言就有什么影响，没有，我们依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依然在为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去努力的去工作，觉得没有这种感受。我也问过包括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朋友，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说这一年呀、这两年因为我们两国关系处于一个历史上的最低谷之一，所以对你们工作有无影响，他们也说没有。可能我碰到的都是做文化的、做艺术的、做这个翻译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